娑婆世界的路虽然很复杂，但是只要分清楚顺菩提门和唯菩提门两个方向，阿弥陀佛的佛号又能提得起，不论车子怎么开，都会顺着菩提路开到西方去。假如顺和唯这两个方向分不清，一出门可能就开错路，不但不能开往西方，反而会坠入六道轮回的深谷中。在日常生活中，路该怎么走？每一步都关系着能不能到达西方。违反菩提的路，越走就会离佛道越远，到临终时是否有机会回头就很难说了。所以日常生活中如何与人相处谈话，如何孝养父母师长，如何侍奉公婆，如何对待先生或太太，如何教育子女，如何对待朋友、同事、同参道友等等，这一切都和我们修行往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必须要提高警觉来检讨改进。一般人不但对待众生不会先研究，连供养佛也很少先研究了解，佛是应当如何供养？我们平常都听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的样读作第四声。自古这个养字，对上要读作供养、孝养，第四声，对下才读作第三声养，比如教养、养育。前面说过，顺菩提门要恭敬供养他身心，这个他也包含了佛，所以供佛也要先尊重了解佛希望我们怎样。一个小孩要养猫，尚且要先看书好好研究，何况我们要供养佛，哪能不先了解合于佛心的供养方式呢？有人以为只要每个月初一十五煮一些自己比较爱吃的十二碗菜来拜佛就是供佛了，其他时候都是自己要怎样就怎样，根本不管佛的教导，有些行为甚至还和佛唱反调，这就是指供养自己，不是供养佛。若要供佛，当然就需顺佛的心来供养。佛认为供养什么最好呢？就是法供养。什么是法供养呢？在《华严经·普贤恨愿品》讲到七种法供养，以下简单介绍七种法供养。第一，如说修行供养。佛教我们要照他所说的道理来修正自己的心念行为，如佛所说的法修行，就是对佛最好的供养，叫做如说修行供养。第二，利益众生供养。佛最关怀爱护的是众生，若能用心去做对众生确实有利益的事， 就是对佛最好的恭敬和供养，叫做利益众生供养。第三，摄受众生供养。佛希望众生都成佛，才能永远解脱，快乐自在。我们若能牵引众生一起学佛，一起快乐成佛，这是最合佛心的。这叫做摄受众生供养。摄受的摄是提手旁，右边三个耳朵。本意是以手牵引，把三个耳朵凑在一起，引申为牵引此与彼接近，牵引众生与佛接近。第四，待众生苦供养。佛最不忍心众生受苦，如果我们能为众生拔苦与乐，就等于把众生的苦代换掉，这也最合佛的心，叫做代众生苦供养。第五，勤修善根供养。佛最希望众生善根增长，早日成佛，所以我们自己精进修行，勤修善根，却是对佛最好的供养。说到善根，一般讲三大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本来贪的不要再贪，本来生气的不要再气，本来事理不明、愚痴之处不要再愚痴下去。这就是在种大善根。同时，《阿弥陀经要解》提示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多善根、有多福德的大因缘，是善中之善、福中之福，不是小善根、小福德，是不可思议的大善根、大福德，也是不贪、不嗔、不痴，同时总修。念佛表面上好像没去做什么大事，实际上，因为阿弥陀佛就是无上菩提，是万德修成的名号，所以一持名，万福万德都具备。有念佛的大善根，才能成就佛的智慧花果。我们勤念佛、勤修善根，是真正供养佛，叫做勤修善根供养。第六，不舍菩萨也供养。佛希望我们行菩萨道，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如果我们时时记得慈悲帮助众生觉悟、离苦得乐，做菩萨该做的事，不舍弃菩萨的事业，这也是佛认为最好的供养，叫做不舍菩萨业供养。第七，不离菩提心供养。就如前面所说，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要用清楚明白的心，常提醒自己顺菩提门，这也是佛最欢喜的供养。因为不离菩提心，才能自度，度他同成佛道。假设我们常用财力煮好菜供养佛， 我当然也会欢喜接受。不过日常生活中，如果都糊里糊涂，常放任自己堕落，总要佛替我们担忧，这也不算是真正恭敬佛、供养佛。因此，要用觉性，不离菩提心的智慧、慈悲、愿力，才是合于佛心的供养，叫做不离菩提心供养。有以上七种法供养，就可以体会，佛是具有圆满菩提心的人，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去侍候他，他只希望我们能觉悟，好好修行，解脱自己的烦恼，也帮助众生觉悟离苦得乐。法供养，一个念头的功德，就比长久用无量珍宝供养无量佛更大无限倍。能这样，才是真正顺佛的心，顺菩提门，才能开发出佛性无限的功德。假如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却只照自己的意思杀猪宰羊供佛，就等于是杀死佛的孩子来请佛吃一样。或者刻意用一些素食的材料塑造成鸡鸭的形状拜佛，那都是自己想、自己爱吃的，是供养自己，不是供佛。华严经上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意思是，我们若忘失了菩提心，即使修各种的善法，都会变成折磨身心的事，甚至变成障碍我们成佛的魔业。因为忘失菩提心，就等于是车子一出门，方向就错了。方向一错，那么越勤奋开越快，离目标就越远。这样的开车当然只是折磨而已。所以我们必须随时检讨，到底自己的身口意是顺菩提门或违菩提门。下面就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有一天，甲乙丙三位莲友要到丁的家共修，丁想到他们三人远道而来，就事先冲泡了家中最好的茶叶，又担心他们肚子饿，炒了一盘自己种的花生，炒得香喷喷的，准备要请客。其中甲这位莲友是老人家，他一坐下来，看到丁端出茶和花生，就皱着眉头说，我没有牙齿，不能吃花生，我胃也不好，不想喝茶。乙是一位年轻人，他赶紧说，我不口渴啦，你不用忙啦，我很怕吃花生，怕脸上会长青春痘，你不要请我吃花生。丙一看到丁所做的，就合掌向丁行礼说，阿弥陀佛，真感谢你慈悲，事先就辛苦为我们炒了这么香的花生。花生代表花开见佛，悟无声。你花生炒得真漂亮，连一粒都没焦黑，可见你炒的时候非常专注用心。您好意的茶就像八功德水， 我们快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一人喝一杯，同向西方飞。我们吃了会很有力气念佛，同生极乐国，永远欢喜度众生。饼讲完，就笑眯眯开始吃起来。像这样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提这些琐碎的事做什么呢？就是要来做戒定，检讨菩提心，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和言谈行为是随顺或违反菩提门。首先，我们以例子中的甲来做戒定检讨。甲一看到茶和花生不合他的意，就把阿弥陀佛丢一边去。他的心只想到自己没牙齿，又胃不好，身表现出来的是紧皱着眉头、不高兴的脸色，口又说出只顾自己的话，一点儿都没有体会到丁那方面的好意和辛苦，而且他只想到自己爱与不爱，没有体谅别人的好心好意。这就是尊重自己胜过尊重别人，依照祖师教我们的方式来检讨。像甲这样，心念一动，话一出口，就违反菩提门，等于是一出门方向就错了。假如我们有像甲这种情形，就要特别注意改进。接着再用以做个戒定来检讨。乙说，我不口渴了，你不用忙了。这是常可听到的客气话。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如果丁还没有泡茶，我们不忍心他太忙碌辛苦，是可以这样说的。如果他已经泡好了，再这样说，就是没有体谅他的好意，而只有想到自己的立场，意思变成我又不会口渴，你泡茶只是白忙一场，毫无必要。这也是没有尊重别人。大家将心比心，换个立场看看，如果是自己事先就好意准备老半天要请客，客人却这样说，又不肯吃，我们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另外，乙又说，我怕吃花生脸上会长痘子，就叫丁不要劝他吃。这样的表现也是只想到自己的身心，怕长痘子，怕脸不好看，并没有体会别人的身心为我们所付出的辛苦，也没有体谅人家不忍心我们挨饿的好意。所以乙的话也只是注重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恭敬供养他身心。依照祖师教我们的原则来检讨，又是一桩违反菩提门的事。假如我们日常生活都是用这种心态待人处事，那念佛就只是口念，心和佛是不相应的。修行人若用这种心说这种话，就是走错方向，越偏越远了。 大家都知道，会发出绿豆芽的一定是绿豆。如果用一对小麦壳想要发出绿豆芽是不可能的。倘若平常种的都是违反菩提的因，却想求得无上菩提的果，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要小看平常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件事当中的用心、言语、行为都是我们的因，对未来的果报都有影响，也都关系着会不会往生西方，会不会成佛。接着，再以丁作为借镜检讨自己。丁，他的发心是要恭敬供养他人，也真不惜成本又卖力，用心炒花生，又泡上等的好茶。这应该是比较随顺菩提门的，但是他没有事先了解朋友的需要，到底什么才适合？他没想到老人家没牙齿，嚼不动花生，也不了解朋友是不是都适合喝茶。其实花生随时可以磨碎捣成粉，茶叶也可以换成白开水或果汁，只要有一份柔软的体贴，随时都可以变通。但丁没有预先用智慧了解对方的状况。我们说过，菩提心是智慧、慈悲和愿力结合的心，缺乏智慧就不够圆满。虽然原本是好意，也有愿力，又费力地做出来，结果却有人因无法受用而皱眉头。若要勉强人家受用，可能又令人难受，而不合慈悲拔苦与乐的本意。丁因为没有先恭敬了解别人，只依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结果就无法真正供养他人的身和心，而不能完全顺菩提门。或许有人听到这里会想，啊，连请人家吃花生喝茶都得这么麻烦，了解这么多，还得要检讨菩提心啊。的确，在修行当中，不但请吃东西要发菩提心，甚至连大小便也要发菩提心。读过《华严经》敬恒品的人就知道，佛说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法，就是说连大小便也要发菩提心，发好愿，愿一切众生都能将心中的贪嗔痴丢掉，将所有的罪法都驱除干净。假如你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而打算留在娑婆世界做个没有人缘的凡夫，那当然没话讲了。假如你想到西方，就必须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当然要随时检讨改进，不能嫌麻烦。不但是请客做菜得顺菩提门，做大大小小的事都要顺菩提门，心念电波发射出去，才能射入佛的功德门。如果没有瞄准，就会射到 别的频道去，又搞六道轮回。菩萨得学习了解众生，才能度众生，还要不断提升能力，克服困难，这是不能嫌麻烦的。无量寿经上提到，从前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时，他对人都很谦卑柔软，先去恭敬请问人家的意思，尊重奉侍众生。经上说先意诚问，他的心很柔软，就像水进入方的杯子就变成方的，进入圆的杯子就变成圆的，处处顺众生的需要来度众生。佛的心也没有我相，就宛如云彩，随意自在变化，遍满虚空，让众生清凉，随意话语滋润大地。他不会想，为什么要我先尊重你啊？我爱怎样做就怎样做，合不合意是你的事，我才不管那么多呢。佛也不会说，我一向都习惯这样，哪里知道他是那样。有这些想法，就是被傲慢心绑住了，被自己的习气绑住了，不能开发出佛性的光明。凡夫的心就像冰块，冷冰冰又硬邦邦，不知转变，不会流通，又不能顺人意。凡夫都很喜欢坚持，我的个性本来就是这副样子，我就是这型的了，这就是坚持我相，好像定型的一块冰不肯融化成水，若碰到别的冰块就格格不入，在互相碰撞中又容易受伤，可以说硬邦邦反而不坚固。其实我们学佛就是学习将内心的冰融化为水，将业障的冰融化为功德水。业障和功德实在只是冰和水的差别而已，如果了解道理，就可以把业障变成功德，若不了解，那么即使本来想做功德，也会变成业障。下面再以丙这位莲友作为借镜来检讨。丙一看到丁所做的，就念阿弥陀佛，很快将心电波发射到佛的频道，而且又向丁合掌行礼，修十大愿王第一大愿，礼敬诸佛。众生就是未来佛，礼敬众生就是礼敬诸佛。同时他又马上体会丁的慈悲和辛苦而表达感谢，这就是实践地持菩萨戒第34清戒，接受人家的恩惠必须报答谢恩。他用感恩的心和言语来恭敬供养对方，并慰劳对方的辛苦。当他看到丁的布施，就随喜称赞，称赞他的慈悲和炒花生的专注用心，这就是修随喜功德，称赞如来，照十大愿王来修行，用佛法供养大家。 在吃东西之前，他也没忘记先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这是实行第三大愿广修供养。另外，丙在喝茶之前就提醒大家，一人喝一杯同向西方飞，喝茶也不忘往生的愿力，同时修观经所说的三福劝进行者，勉励大家化身代表花开见佛悟无生，劝发上品的愿。他认为吃了会很有力气念佛，同生极乐国。他懂得将吃东西这件事也回转向西方，这就是回向发愿的心。他看一杯水，就意念西方的八功德水，这是修一佛的功德，意念西方一正庄严。身虽然活在娑婆世界，心随时意念西方的一切。然后他就欢喜笑眯眯地吃，这是恒顺众生，接受丁的好意，又不失欢喜，随顺丁请客的心。这也是实行地持菩萨戒第38条，没有违犯不随他戒。丙的做法在身口意三方面都是尽量尊重对方，随顺对方，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恭敬供养对方的身心，这就是顺菩提门。而且又会把握机会修十大愿王，连吃东西也常拿佛法出来用，这就是请心中的佛常转法轮，符合勤转法轮的普贤大愿。他把菩提心照顾得很牢固，不像一般人一看到食物佛就丢了，只想到爱吃不爱吃，合意不合意。他能在待人接物当中自然念佛念法，不把佛丢掉，不让佛灭度，这就是请佛住持，常随佛学。他的心念电波都对准菩提门发射，射中佛的频道。所以说，懂得修行的人，连喝茶吃花生，心念电波都顺菩提门发射到西方，让人家请吃东西也可以修功德，处处赚功德法财。不会修行的人就认为只有在佛堂做功课才是修行，一出了佛堂与人相处，佛法马上摆到一边去，心念电波都只顾自己，只考虑自己的爱与不爱，这可以说不但赚不到功德法财，甚至随时损福又亏本，亏掉西方的老本。再举例说，有的居士一到佛寺就很有礼貌，看到佛看到法师就顶礼，遇到同参道友就问讯弯腰鞠躬，可是一回家先生才问一句话，他就凶巴巴地说，你不要吵不要吵了，我正在做什么你没看到吗？像这样一开口就违逆菩提门，完全都没有恭敬供养对方。婆婆如果多说她几句， 他就很不耐烦，嫌老人家唠唠叨叨，妨碍自己念佛，还向别人埋怨说，可能是老年变痴呆了，一句话重复那么多遍。这就是内心对长辈没有真正的恭敬，这是很损福折寿的。小孩假使多问他一些问题，他就说，小孩子不要啰里啰嗦，我很累了。一旦孩子做错事，就破口大骂说，你是白痴智障啊，头脑坏掉了。果然，万法唯心造，骂久了之后，都照他的心念，如他所骂的实现。我们一一来检讨，家中的人也是他人啊，这种表现是不是完全没有恭敬供养他身心呢？也正大大违反菩提门。李炳南老师在临终之前一直提醒大家一句话，念佛不改心没有用，念佛不改心没有用。改心就是改掉这种违反菩提的心。日常生活对人对事，如果没有一分恭敬的心，在佛法中是连一分利益都得不到的。一分恭敬，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十分利益。所谓恭敬，并不单指对佛经佛像的恭敬，而是对一切人事物都恭敬。印光大师说过，念佛真实的大利益都被一些老太婆得到了。什么是印光大师所说的老太婆呢？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女众老了，就是印族所谓的老太婆。古时候，老太婆大多三从四德，在家顺从父母，对父母十分恭敬，出家之后顺从夫婿，也都是恭敬供养他身心。夫婿过世了，就顺从儿女，无形中都顺菩提门。这样的老太婆一生都没有自己的意见，未曾为自己设想，自然我执的烦恼就比较轻，更能与无我相的真理相应。他们一辈子受了很多折磨历练，学会柔顺地放下自我，所以一念佛就能顺无我相的真理和佛相应。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而他从小对人对事就十分恭敬，三从四德，所以念佛也有这份恭敬，自然得到十分利益。反观现代的女众，很少有这种顺菩提门的基础，所以上了年纪也无法变成印祖所说的那种老太婆。一般时下的女众往往都强调自己最大，在家她最大，管父亲母亲，结婚以后也是她最大，管先生管孩子。甚至有人说要学佛，一到寺庙不但管道友管师父，连佛也管在内， 嫌这尊佛像不庄严，那尊不合意，处处都是他最大，一直都不肯顺菩提门去恭敬别人，连一分恭敬也没有，要得一分利益就很难了。或许大家都可以强调自己是最老又最大的，不过很不幸，大到最后堕落的机会也最大。墨学在为人临终助念时，发现最有障碍的就是平常最大的那种人，因为大习惯了凡事都不必忍耐，自然没有忍耐的功夫，临终也耐不了苦，而且平常又是他最大，心中不尊重任何人，以致临终起烦恼不想念佛的时候，也没有人劝得了他。况且可能平常念佛也没有真正用心，听别人念佛不是嫌太快就是嫌太慢，不是嫌太大声有压力，就是嫌太小声听不清楚，要不然就嫌法器打不好，总之没有一样是令他满意的，甚至还把来助念的人赶出去，一生气连佛都不在乎，反正他最大。大到最后堕地狱的危险性最大，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向最没有地位的老太婆学习，顺菩提门来念佛。虽然在娑婆世界没有地位，但是往生西方的品位可能是最高的。这样的老太婆，世间人也许不懂得尊敬她，可是祖师最称赞，佛菩萨也尊重她。再举例来说，有些人食物吃不完，就想分送给别人，怎么送呢？自己爱吃又对身体好的就留下来自己吃，比较不喜欢的才送人，或者知道这食物里掺有许多防腐剂、漂白剂、农药等种种对身体不好的成分，自己就不敢吃，但又怕把它处理丢掉，自己会损福，所以就把这东西送给别人吃，或是送给别人处理，以为这样做自己就不会损福了。我们必须仔细检讨自己的心，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是布施物品给人，但事实上存心不良，并不是慈悲，也不是供养他人身心，反而是不顾他人身心的自私行为。因为怕自己吃了有害，就给别人，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死是道有死，不是贫道死。这哪是爱护众生呢？根本就违反菩提心。违反菩提心的事，多做是增多堕落的机会，不必太勤快做。对人有害无益的物品，甚至是毒品，不送不害人，送了反而造业，反而损福。再说有些人怕自己去处理或丢掉东西会损福，就把这种会损福的事留给别人做， 认为别人损福不要紧，我不损福就好了。哪里知道这种自私的心，正是违反菩提心，才真是大损福呢。其实是我们纯心的心念颠簸，在决定会往哪一道去，并不是物品在决定。福报不是由送东西来的，是由送东西的纯心来的。有慈悲心，真正爱护人才会有福，有恭敬心才会有福，有智慧才会有福。请大家听佛法，要听清楚，听周全，不要单记一方面，却疏忽另一方面。举例说，前一阵子，有一位青年过世。这位青年一向不喝酒，朋友常刺激他，勉强他，他也不肯喝。他的姐姐就骂他说，拒绝人家邀请就是不礼貌，不顺人情就对不起人家。后来他为了尊重姐姐，就听话勉强去喝酒，哪里知道一喝就死掉了。因为他的脑部有一颗血管肿瘤，平常没有发现，一喝酒血管就爆开，当场死亡。像这样，等于是被他姐姐和朋友的无知和强迫害死的。他死了以后，他姐姐很后悔，却也没办法赔偿挽救。像这位姐姐，只想到要顺人情去喝酒，却不顾酒对身心的危害，这就是没有智慧。结果害死人，当然也不慈悲。我们要谨记，菩提心的三大要素是慈悲、智慧和愿力。缺少智慧，就是没有顺菩提心。我们要恭敬供养他人，要用智慧了解，兼顾众生的身和心。又比如说，如果有心脏病或高血压，就不可以吃太咸、太油腻的荤腥，也不能吃太饱。若是一味顺着人家爱吃的心，也有可能会害他没命。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判断，不要只顾他爱吃的心，不顾他的身体和他的佛心。如果爱护他的身体，就劝他不要吃油腻，同时劝导的时候要用恭敬心，说让他心情好，又欢喜接受的话，才不会只顾身体又坏了心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是菩提心的考题，如果能用智慧和慈悲去做，这辈子就会成功。以上是讲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再复习一遍，第一种是贪着自己的身体，第二是让众生不安，第三是恭敬供养自己的身心，胜过恭敬供养别人。假如有这三种违反，就要警觉，赶快修正过来，就是随顺菩提了。再举例说，台中莲社有一户莲友， 开了一家书局，他们很慈悲又用心，做生意也顺菩提门做。他们详细检查所有的书，凡是对大众心理有不良影响的黄色书刊杂志，或者引导大众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种种不好的书，即使能赚较多钱，他们也不肯卖，甚至连教主荤食的料理食谱他们也不愿意出售。他们了解佛法，懂得照顾大众的身心，不希望只顾自己赚钱而毒害大家的思想，宁可少赚钱也不愿违反菩提门，因为他们明白因果道理，知道如果引导大家走光明的路，自己必然也会处在一片光明中。如果引导大家走黑暗的路，自己一定也黑暗。讲到菩提心，净土宗祖师醒安大师有一篇劝发菩提心文，他将菩提心的表现相貌写得非常清楚明白。他以八种相，也就是邪、正、真、伪、大、小、偏、圆八种，来教我们检讨修正自己的菩提心。这篇文章大家都应该用心细读。八种相的第一是邪，邪就是歪邪不正。怎样的发心是歪邪不正的呢？祖师告诉我们，有些人修行都没有自我检讨，不向内心的本源去用功，都在忙外面的事情，只知道追求外境，比如求发财、求升迁、求考试顺利、求身体好，讲究吃好、穿好、住好、开好车。还有人希望别人称赞自己很有修行、很持戒、很会度众生。又有人是求来生的福报好。发菩提心若有这种动机，都叫做邪，也就是歪了，不正确了，应当要调正。怎样发心才正呢？第二，就要讲正确的菩提心，是要真正为了解决生死的大问题，并彻底了解心的真相，为了要开发出本有的佛性，度众生都成佛，这样的发心才是正确的。第三项是真，怎样的菩提心是真实的呢？也就是每一念都想要上求佛道，要明白宇宙的真理，每一念都想要度化众生。虽知佛道又漫长又遥远，也绝不退缩，虽见众生又刚强又难度，也毫不生起疲劳厌烦的心。好比登万仞高山，再难也要到巅峰，又如上九层佛塔，再苦也要至顶楼。像这样的发心就是真的。 那么怎样是假的呢？接着第四项叫伪，也就是虚伪虚假的菩提心，就是有罪时不想承认忏悔，有过失就找理由掩饰，不想改正，外表像很善良，内心却隐藏很多反面的想法，外表清净，内心却污浊。在开始修行时很勤快精进，久而久之就懈怠了，或许也曾发好心，但是别人若没发现没鼓励，就心灰意冷了，才做点好事就自鸣得意，但若看不到好报和利益，就又没兴趣做了。这是在好心当中还掺杂了求名求利、希求人知的骄慢心。像这样，虽然行善，其中却也有罪业的污染。这样的发心就是假的、虚伪的。这就像菜汤中掉入了老鼠屎，整锅汤气味都变了。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形，就要切实革除，使菩提心变得真实。第五，讲大，怎样的发心才广大呢？就是愿意度众生，直到众生都度尽了，我的愿才尽；直到佛道修圆满了，我的愿才圆满。这种发心才是广大的。第六，讲小，怎样的发心算是小呢？就是只有想到自己要出离三界，解决生死轮回的大问题，而不想度别人，这种发心就是太小了。应该要放大心量，发起慈悲，愿度一切众生都脱离生死苦海。第七项讲偏，怎样的发心叫做偏呢？我们在尚未体会真理前所发的菩提心，见解上总会有偏差，以为众生和佛道都是心外的，而不知道生死轮回像做梦，一场又一场，也不知道所有的众生都是梦中的影子，其实都是我的心投影出来的假象，更不知道所有的境界，不管是人事物，都像梦境，全体是我的心所变现。即使面对境界，当时的感觉很真实，终究只是虚幻的假象，根本不可得。还没有体会到这真理的人，都像梦中人，总把梦中的众生当作是我以外的众生，不知道整个梦中的他人和自己，其实全是自己的心变现的，才会误以为众生是我心外的存在，也误以为佛道可以向外求得，总以为有什么可得，因为 不知道人生如梦，就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功德记得牢牢的，对于种种的知见也都抓得紧紧的，不知道那些也都是梦中的影像，根本不可得。一般凡夫的见解几乎都有这种偏差，因此所发的菩提心也就有偏差。所以我们必须常听闻佛的正法，用佛的知见来修正我们凡夫的知见，才能发出真实圆满的菩提心。第八项就讲圆，也就是圆满的菩提心。和真理完全相应的菩提心才是圆满的，也就是知道一切万法都是自性，自性就是众生，所以发愿度脱。要知自性就是佛道，所以发愿成就。这个道理很深，我们还是用梦来体会。人生如梦，而梦中所有的人事物都是自己的心变现投影出来的，没有一样不是自己的心。因此要度脱梦中的众生，成就佛道，其实就是唤醒自己。真正体会到万法唯心造的道理，所以看任何人事物都知道是自心所变，没有一样是心外的存在。而以虚空般的心发虚空般宽广无边的愿，行虚空般的行，证虚空般的果，甚至连虚空的形象也了不可得。像这样经由体会真理而发出来的菩提心，就叫做圆满。醒安大师教我们对照这八项来检讨菩提心，使发心能正确、真实、广大又圆满，将所有歪斜的、假的、小的、偏差的心念都改掉，菩提心才会真正大圆满。这样的菩提心就是一切善终之王。我们现在是初发心的凡夫，不过佛性是人人本具，永远不会遗失的，只不过一时迷惑，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而已。譬如一个人睡到动弹不得，迷迷糊糊，没有什么功能，只会做梦。但一旦醒过来，所有的功能又都可以恢复。凡夫与佛，就是梦人和醒人的差别。又如一颗小绿豆，如果没有泡水的因缘，就不会发芽。一旦有缘发芽了，就有无限的生长力。无上菩提也是由凡夫一念发心来的，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发心。日常生活如果肯发心唤醒自己的佛性，每一个人都可以恢复本来清醒的佛面，证到无上菩提。说实在， 菩提并不是另外得到的，只是恢复本来的功能而已。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教我们，深信和发愿往生西方就是无上菩提。这是怎么说呢？因为真正的信，不但要信佛，还要信字，信自己本来具有和佛完全一样的本性，信一切虚空世界都在我的一念心当中，当然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纵然我昏迷糊涂，但如果一念心回转，决定可以升到自心中本来就具有的极乐世界。又要坚信西方的菩萨都是信愿念佛而往生的，所以我们信愿念佛当然也会往生。不但如此，还要确信万法唯心造的真理，就犹如全部的梦境其实都是自己的心。所有的佛菩萨众生和世界也完全是自己。就像屋子里有许多盏灯，每一盏灯的光明都可以互相辉映，重叠交射，却不相妨碍。我的心就像灯光，可以广大而遍满一切处。佛的心也是，一切众生的心也是。能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深信。以这种深信来发出往生的大愿。怎样才是真正的大愿呢？了解这个五浊恶世并不是外面的境界，而是我自己黑暗不好的心念电波所感应的影像。我真的愿意舍弃种种不好的心念妄念。而极乐世界是我清净的心显现出来的快乐世界，也是我的心念电波频道和阿弥陀佛一样时所感应的世界。我真的愿意生活在那儿，而且心中的垃圾坏念头我都愿意舍掉。心中的清净美德我都欣然开发展现。娑婆与极乐的选择就在自心的一念愿之间。有这种信愿，一定有老实念佛的行动，这辈子就会往生成佛，成愿再来度众生，才能真正最快圆满菩提愿。否则，老实检讨一下自己的身口意，常常都是不知不觉中就走错方向，违反菩提门。如果不靠这一念念阿弥陀佛的光带领我们回头，回到本性故乡，像我们这样老是在黑暗中乱闯，可以说永远达不到目的地。行不到，梦不醒，菩提就变成一句口号而已。所以必须有往生西方的信愿，才是这一生可以实现的 无上菩提。我们以信愿念出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发无上菩提的心。这是偶益大师很重要的开始。大智度论有提到五种程度的菩提，也就是一发心，二福心，三明心，四出道，五无上。莲池大师把这五种层次的菩提配合持名念佛来讲。第一，发心菩提，就是凡夫在生死中发起大菩提心，而持名念佛，就是凡夫生死心中起大觉。第二是福心菩提，也就是降服内心的烦恼。我们持名念佛的心如果提起来，自然拂灭烦恼，就是福心菩提。第三是明心菩提，真正明白了悟实相的真理。而持名持到正一心，即此一心就明了自心实相。第四是出道菩提，出是出离三界，道是到达的道，到哪里呢？到一切智。持名可以得一二三忍，很快的超越生死，就到一切智。第五是无上菩提，这是佛的圆满觉悟，而持名念佛往生西方，就保证直到成佛永不退转，也就是直达无上菩提，由完全恢复清净的本性，而生出无限的功德妙用。如偶益大师说的，我们以信愿念出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发无上菩提的心，念念当下就可以福心，甚至可以念到明心菩提、出道菩提，乃至靠一句佛号一直念到无上菩提。这全都看我们心怎么用、怎么念。一念相应，这一念就是佛了。